Senhora, disse-me se meu Ping Han. Jönnimen Mongfude Jiang Linzi. Ich wünsche allen ein gesegnetes, eine gesegnete Adventszeit. Vielleicht können ja auch einige Deutsche unter uns. Sei so, zunehmen Mong Ende Jiang Linzi. Sind Sie schon mal jetzt eine? So Jiang Linzi, der Dege zu der. Der erste Sonntag im Advent. Sie werden kann da auch Sigla zu. Sigla zu, so Dai Biao, das ist schon mal, ne? So ist Sigla Jiang Linzi zu der. Jiang Linzi ist schon mal, ne? Jiang Linzi ist ein Geschirrzi, Jiao Hui Nian der Schirrzi, ist Sengdanjie Qian Sigla Li Bai, der ein Dwan Shijian Lai. 准备，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未来的圣诞节， 有四个主日当做降临期的四个主日来准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同时也是准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降临的意思是关于耶稣基督 的第一次的来临，也就是他的降生，也已经算是没有效的。降临已经不是将来的降，因为耶稣已经过来了，已经降生了，已经是过去的一件事情。剩下来的一个将来的来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降临期的重点。 放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降临期，也可以说是降临期的一个时期，降临期，耶稣基督降临到我们世人当中，第一次的降临是圣诞节的时候所发生，我们圣诞节的时候。 就会庆祝，很感恩这件事情，因为是非常非常重要。以前的以色列人，以前的人类，其实都等待一个救主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自己没办法克服的问题。耶稣来了，耶稣出生了，耶稣当做了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 他那个时候所做的是，他要被钉十字，因为一个重点是在地上的生活的一个目的和重点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不是一个不幸的、不小心所发生的，或是说上帝计划之外的一个 unfall 哈。 意外的是，而是说是完全按照上帝的计划，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恶，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所做的完全是达成了上帝的目的。那他这部分为什么做呢？他其实他那个时候要医治。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他要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透过他的十字架，他复活，他能够重新建立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原来破坏的关系，不好的一个仇敌的关系，一个敌对的关系，一个不好的关系，一个根本可以说根本破坏的不存在的关系。 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他自己的痛苦和从这里复活来重新建立。哇，真的是很奇妙的，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而且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建立起来？怎么样恢复呢？一定要透过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透过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这是很宝贵。那但是呢？ 你觉得这样子就好吗？这样子就够了吗？这样子就喜乐感恩就好了吗？ 我不要让你怀疑、啊、这个耶稣这方面的救赎工作 的价值、啊、他的效力，我也不要怀疑你的感恩的心或现在造成任何的疑问。但是呢，我说实在，这个是一个基础的东西，是一个永远最重要的。我们关系，其实中国人很强调关系嘛，关系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怎么说和谐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彼此之间的一个和睦的和谐的关系是非常重要。没有他的话，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影响，受到不好的影响。但是如果有好关系、亲密的关系、和好的关系，哇，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都可以忍受了。但是关系的重要是到这个地步，我可以，其他的一切都变成次要的，次要的。虽然如此，我们现在所在的、所活的世界，仍然不算是被医治的，或被修改的、被更改的、被更新的。你只要看你自己，只要看你的邻舍，只要看这个社会，无论是德国的社会也好，或者中国的社会也好，美国的社会，什么社会什么人都一样，你都会看到，你都会发现好多的问题，好多的问题，好多的冲突，很多的不义，很多的谎言，很多的问题，可以讲太多了，但是我现在讲不，那个你自己知道嘛，我不需要讲很具体，那你我们都有经验嘛，我们都每天都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嘛，包括我们的大环境、大自然，很多的伤害，人有很多的伤口和伤害。但是大自然也会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破坏的地方，整个世界都是充满问题和伤害的，其实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也是因为关系出问题，因为关系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破坏了，人间的关系也破坏了，然后所产生出来就是 这一大堆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江陵奇的重点，一个可以说除了第一次的降临之外，第二次的降临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唯一的一位，他能够成为整个人类的一个真正的盼望，他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第一次来，他给我们看一些，哎，他很厉害，他能够医病，他能够叫人死人复活，他能够把暴风他说一句他就平静下来，或那个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哇，他真的好厉害，他很有全能，他能够做到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哇，真的，主耶稣很就是独一无二的嘛，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他没有彻底的用这个全能来处理所有的问题，他还是最后被钉十字架。但是呢，他要再来，这个千万不要忘记，耶稣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日子才是。就是最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他那个时候要彻底的做我们这个世界的救主。所以江陵奇的可以说两方面的 好消息，非常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第一次来到我们世人当中，是他要以卑微的方式、谦卑的样式服侍我们，他要舍己，他要被钉十字架，为我们，不是为自己，为我们。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以荣耀的方式 荣耀以大能全能的方式再过来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完完全全处理所有剩下来的问题。我等一下会更多把注意力放到我们的今天的经文。那我先要说一个，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基督徒都会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希望，独特的盼望，是别的宗教、别的世界观，是别的什么哲学或无论什么东西没有的，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把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和人类，他可以把它完全更新过来，只是没有其他的信仰，没有什么宗教做得到的，不是，也不是我们人，也不是我们基督徒所做得到的，是我们所信的主所能够做得到的。那这个东西我等一下讲经文，经文当然是最重要，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先说一点点个人见证。因为我以前我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独立了一些，然后呢我的兴趣也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对基督教现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我属于的教会没有年轻人，我就觉得很无聊，都是老人家，那没兴趣，没有吸引我。那我就对政治越来越有兴趣，政治和哲学，我就参与了一些政治运动。那参与了这些我觉得也很无聊，那因为我觉得还不够认真，所以我看到了一大堆的问题，社会在多方面不对啊，都是有问题，都是错误的。那然后呢我看其实有更严重的问题，比方说一些贫穷的国家，那边很多人都要饿死了，不是说饿死，我们都会说我快饿死了，开玩笑嘛，没有人会饿死了，我们不会了，但是有些地方真的会有人，他们真的要饿死了，太可怕嘛，谁关心呢？我那个时候我开始很非常关心，我这样的东西放在我心里，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们这边这么富足，德国哈，我那个时候也常常抗议，我参加的抗议运动，我常常 demonstration 什么，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感动，说我希望可以改变世界，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改到完美啊。OK， 这是年轻人理想主义者，但是那个时候有这个科目，我真的有这个科目。然后我看到那些问题，很多人都要死了，我想，那我的朋友常常跟我一起抗议的，也都不管那些，他们都没有对这些不太有兴趣。但是我心里越来越沉重，我想我把那个时候我所有宝贵的东西我都卖掉了。我很喜欢听音乐，那个时候有这个黑色的那个 Schallplatten 哈，知道吗？那个时候还没有 CD 哈，那个时候是那个大的哈，我有100多片那个东西，因为我很喜欢音乐，然后我通通都卖掉了，然后我的照相机卖掉了，什么宝贵的东西都卖掉了。为什么卖掉呢？因为我要用这个钱来支持这些贫穷的我家里面的一些人。那我支持了一些孤儿在印度哈，印度嘛哈， Indian 印度哈，在那边有孤儿，然后他们被照顾，然后我做了这个，我还觉得又怎么样，就是渺小的一点，问题这么多这么大，我做这个也几乎没有用，还是比没有做什么还好，但是还可以做什么呢？我真的那个时候很想要到那些地方去跟他们一起，不是跟他帮他们忙，或跟他们一起死掉了，就是因为我受不了想到他们，我真的受不了，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德国富足的一个环境。我也跟父母吵架了，他们也不管这些什么，我都不满意哈，我都真的受不了。 到一个地步，我也发现没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个这样的问题来认真努力什么。我真的绝望了，对，我对政治那个时候完全绝望了。我觉得哪里有政治，有任何的什么政治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需要多少人很认真去努力去付出，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这么做。OK， 那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那我那个时候开始问，哎，有没有上帝？有没有？那我相当快就想，哎，应该有，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奇妙，这么多奇妙的东西，应该有一位神。然后呢，我就开始看圣经，看圣经就被耶稣非常吸引。我很喜欢耶稣，我看。好像我从来没有认识过，没有听过耶稣的故事。我在小的时候都听过了嘛，我都知道圣经的东西我都知道了。但是那个时候很新鲜，非常吸引我。我马上信了。哎，耶稣是我所找的，他是我所要的。因为我也知道耶稣啊，我那个时候发现耶稣能够做得到我自己没办法做的，政治也没办法做的。他有能力，而且他那么爱人，他爱人到舍己的地步，到自己愿意死的地步，哇！然后呢，他要再来，天国的好消息，天国不是一个梦想，也不是一个什么一个理论而已，天国他是天国的王，他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等一下，就看看经文。那但是这个好消息，那个时候完全给我新的一个盼望。我本来已经真的失望了、绝望了，我真的想没有继续生活也没有意义，类似这样子。但是呢，那个时候哇，还是有盼望，还是有一个，而且不算是一个梦想，不算是一个人想出来的理论而已，那位。能够做得到的那位给我应许说他要再来，他要成立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如果他这么说，他不会骗人的，他一定会做得到。这是我那个时候所领受的这个耶稣的影响。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就信耶稣，我也降临期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因为他让我们知道，耶稣的降临，第一次的降临跟第二次的降临是对于全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些没有发生，第一次发生过了，第二次还没有发生。如果不发生这两个不发生的话，其实我们都没有真正的盼望，我都会乖乖的过日子，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喜乐，有的时候难过，都是。起起伏伏的，那是差不多了，但是没有真正的上帝所喜悦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有关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呢，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样子留下来。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这么久存在，也一直都是，当然发生过很多的改变，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世界。一样有问题的世界，一样有罪恶的世界，一样每个人都要死的一个世界，一样每个人都要有一些痛苦的经验的一个世界。所以其实基本上在本质来看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然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很多，我们现在有一些东西是以前的时代都没有的，都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呢，事实上如果你看人，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啊，没有太改，没有实质的改变。所以呢，好， 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说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新的意思不是说做一点更新，一点改变，一点改革，甚至很厉害的改革，也不是这个意思，也都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完全新的，新造的天，新造的地。是什么意思呢？背后的意思其实也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哇，可能吗？天地是什么呢？天地是天空，地是地球，地球在天空当中是渺小的一点点，这是非常OK， 但是呢是我们的一切，地球是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天空多到对我几乎无所谓了，但是这个地球对我很重要，因为这是我的家，这是我住的地方，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活的地方。地球不存在，我们就不存在了，就不可能存在。地球不见了，我们每个人都不见了，我们没办法继续生活。所以其实天地是上帝原来所创造的世界。圣经里面你看，你翻翻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圣经里面第一句话怎么说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第一句话，上帝创造天地。那现在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啊，全部的世界，全部的宇宙都要废去。真的吗？好恐怖吗？恐怖这句话还不恰当来形容这个恐怖的事情，这是我们是不可能不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体验的，我们所活的都是天地，这是天地其中的东西嘛。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看不到别的，没有这些的话，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比如说，那剩下的就是上帝自己本身而已嘛。因为没有受造之物，只有创造主，很难想象。现在变成有点哲学性的一个，但是只是也是很有趣，因为上帝主耶稣基督说。天地都要废去，会有一天现在现有的那个万有天地都要废去，不是自然而然所废去，或是说我们人所让它废去的，我们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根本做不到，开玩笑。就上帝是创造主，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自己会让把他所造出来的天地让他过去废去不存在，为的是不是因为他喜欢把这些都灭亡灭绝了，是说因为他要重新创造更好的，因为现有的现在的天地都是充满问题的，是堕落败坏的，也就是因为人的缘故，不是别的，是因为人的缘故，这一切都败坏了。好，上帝就说我要重新创造天地，那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是天地的创造主，他也是天地的救赎主，他也是天地的怎么说，更新主，或者说重新创造的主。那第一节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就会废去。那么然后呢，经文又说在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哎，在地上人的那个适合生活 是哪里发生，是怎么发生？通常是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村子里，最明显的就是在大城里面啊，在城市里面，所以一个圣城，它所代表的就是地球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人聚集在那样的地方，在那边生活，在那边活动，在那边也活出文化，就是跟人有关系的生命和生活都在那边发生。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城市，是圣城。圣城的意思其实是这个城要叫做一个圣洁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上帝的，它是上帝的城市，它是也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所运作的一个城市。在那个城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所发生的，那个城市人所用的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目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即使事实上也不存在，这个目前都是做梦的事情而已，那个没有这样的城市。我们如果现在愿意用这样的圣城这样的说法，比如说有些人会这样称呼那个耶路撒冷，有些人天主教主会称罗马为圣城，这样称其实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这个的意思哈。一个真正的圣洁的城市目前根本不存在，你都找不到，你可以跑全世界，你都找不到。但是那个时候上帝要把这样的城市怎么样，从天上降下来，意思也是说，这个城不是我们所成立起来的，不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不是我们所做出来的，所盖起来的，它是从天而来的，它是上帝自己所准备的，上帝自己所创造的，上帝自己做出来的。所以不是在地上我们努力我们认真所盖起来的，不是，是上帝自己所做的。然后新耶路撒冷，其实耶路撒冷是什么呢？它是上帝的子民的Hauptstadt 啊，首都了，哎，对不对？那上帝那边有上帝的宝座，是神国的那个神国度的宝座站在那边，等于说耶稣基督是神国的王吗？对了哈。应该是嘛？那耶稣是神国的王，就他的宝座会在那边，意思也是说神国的王会在这个城里面存在。那接下来的那一句话，第三节那个话，哦，对，他还再加上那个城哈，它像一个新，他怎么说呢？心腹，他的表达，看，对，心腹装饰整齐，哎，这个城有它的美丽，它很漂亮，它很美丽，它很有吸引力，很有吸引力，这是一种形容的方式，它非常非常漂亮。我很想要跟他接触，我很想要到他那里跟他在一起。接下来的那个第三节又强调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那个城里面的人同在，他居住在 在他们中间非常亲近的关系。上帝不遥远，上帝不是我们现在可能常常有感觉说，上帝你在哪里，我看不到你了。然后呢，天，上帝在天上，然后天在哪，天好像也是 很远了，或就是感觉上，这种比如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是 在所有地方 都与我们同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也经历不到，造成我们的怀疑，造成我们的不满意或什么心理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上帝的帐幕就在那个地方，意思也是说上帝居住在那边，他会很具体的与他的子民同在，与他们同活，同住同活，一同生活，一同喜乐，也是很难想象的嘛。但是呢，耶稣基督原来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了人，他采取了一个人性，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可以，我们可以，跟他对话，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吃喝等等这些，我想应该是类似的样子。我们可能要小心，不要想太过分的样子哈，因为那个时候会怎么样，我们说实在还是很难想象，因为那个时候的状态，那个时候整个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很非常怎么说非常具体很准确的描述。常常是用一些象征性的或是说比喻式的表达法来告诉我们啊，但是够具体也够清楚，来让我们开始渴慕。至少我会渴慕，我觉得这个很吸引我，这个我很想要参与。那个时候我一定要参加那个。如果我那个时候没办法参加，我觉得太可惜了。我一定会后悔了，我一定会觉得很大的失落感啊！所以圣经这样子跟我们说，对我们描述这些是造成我们心里的渴慕，而且一个怎么说，也是感恩的心。我们基督徒的目的，我们的将来就是这个样子。上帝会非常的接近我们，会与我们同在。然后第四节就又告诉我们说，神，我们所信的上帝，也就是慈爱的上帝，也就是恩典的上帝，也是怜悯的上帝，也是恩惠的上帝，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怎么认识？透过主耶稣基督所认识的上帝和天父，他那个时候会亲自来安慰他所有的孩子，他所有的儿女，像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或母亲一样。这个也是像母亲 那种擦干我们的眼泪，那种就是母亲常常 所做的。虽然上帝没有被称为母亲，但是他的样式，他的爱心，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也是包括父母的爱，对孩子的爱。所以那个时候天父自己来擦我们的眼泪，他自己来安慰，他自己他会告诉我们，他会很比如说很具体的能够体验的告诉我们说，痛苦的时期，疼痛的，不易的，流泪的，死亡的，谎言的， 站站的，还有什么？饥渴渴的哈，还有什么？罪恶的，这些的时期终于过去了，算是过去的事情，不再有，不再有。从现在起，他那个时候会让我们说，从现在起，是你已经进入了，你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新天新地，就是天堂，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圣城，就是在我怀抱里的一个完全安全、平安、和平、喜乐的一个世界。一个无罪、充满公义的世界。我们那个时候能够完完全全的、很充足的经历到上帝的爱。嘿，那个描述是短短的，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会增加我的渴慕。会增加我的渴慕，这样的应许是好宝贵。但是这个应许不是独一的一个经文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在以赛亚先知的书里面，也会找到一些其他的很具体的应许，也都是针对新天新地的应许。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开，可以吗？一起来翻开。一点啊，一点这方面的，我觉得是可以丰富我们对新天新地的认识很怎么说期待啊。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章第六到第九节，好，如果找到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念，来。另外一个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五到第十节，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五到第十节，来。
在列国旁候之处，必有新潮。
好，最后一个，另外一个，因为我很难怎么说避免这个试探，选择这些经文，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宝贵的，所以还是要参考一下。那65章最后一个哈，65章17到19。65章17到19节，来。这样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跟这个题目有关系的，但是我想这样子可能已经就差不多了。那你听你看这些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去觉得，哎，这个好像是我正在做梦吗？我现在听什么science fiction 的故事吗？或那个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真实的吗？这个很难，几乎是不可信的吧？不可信的，我好像真的正在做梦。所以，因为我们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上帝也知道，所以他就加上另外一句话，就是第五节所说的，我觉得不奇怪他加上这个。他说，所以这个经文就是说，做宝座的说，看啊，哎，在鼓励我们，或者说要求我们看啊，哈，不要。你要注意看，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是对那个使徒约翰所说的话，因为他那个时候所他听了这些上帝的话，他也看了上帝所赐给他的那个意象，然后他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东西？为的是可以说保证这些上帝所说的话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不是幻想，不是虚空的话，不是什么随便说出来的。上帝所愿意做的，他一定会做得到，他自己来做成。所以，我也不怀疑哈，我们的创造主，又是我们的救主，他所要做的，他都能够做成，他都能够做成。即使在耶稣基督，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他做。他想要做的，他愿意做的，他都做得到。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难想象的，或是可以说不可能的事情，他也会做得到。我相信，我不怀疑。那这些话又强调这一点，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感谢赞美主。我现在最后问你们，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盼望？这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们以信心而活的，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盼望？这种希望，这种渴望，很盼望， 是不是也值得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所认识的人，所有的人来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哪里有这样的好消息呢？你看报纸也好，你看什么宗教文件，你看什么哲学，你看到哪里去？你如果看不到这样的，如果是看得到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幻想的、乱说的嘛，就是不可靠的嘛。因为不能给过随便说出这样的话，需要一个根据嘛，需要有一个事实的可靠的一个基础嘛，一个证据嘛。谁要做得到这些呢？有没有谁能够做得到这些呢？基督，而且唯独基督能够做得到这些。所以这个好消息岂不是很值得跟我们所认识的人分享见证的？这是我们自己不想出来的，是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是我们自己从基督而领受的好消息，是白白领受，应该也是白白所分享给别人的。然后呢，这个真正的盼望，真正的一个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才能够得着。他为我们死了，他也愿意为我们再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握这个救恩的好机会，以信心靠近耶稣基督而活，每天为他而活，每天为他做见证。愿主赐福你们，愿主也带领你们，也帮助你们，在耶稣基督里过你们每天的生活。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有赐给我们应许，说你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我们刚谈到了，这是你所决定的。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会结束？什么时候你愿意再来？什么时候你愿意创造新天新地？什么时候你愿意再次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活，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再次更亲密的认识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谢谢你，你自己也付出了这方面的一切的代价，你流血了，你痛苦了，你死了，但是你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现在也听我们任何的话，你也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愿意每一个人能够得救。这么多人还不认识你，这么多人也根本还都没有听过，也没有想过你的爱，你的存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能够活出一个好榜样，一个见证的生活，同时也可以以话语来分享，跟别人分享有关你的消息。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可以不用惧怕死亡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过世，什么时候要死，你什么时候要接我们回家了。但是就是这个，你愿意接我们回你的家，这个就让我们能够放心，不用怕，不用怕死亡，不用怕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
最厉害的疾病也都不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灵命夺取。谢谢主，谢谢主，我们都在你的手中，无论活或死，我们都属于你。谢谢主，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自己很软弱，我们也不可靠，我们的信心也常常摇动，常常不稳定，有的时候小，有的时候大一点，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很弱。但是主啊，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常常靠近你啊，常常也是可以与你而活。主啊，保守我们的心到最后，到那个将来的日子，那个我们会欢喜快乐的日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都奉靠你自己的圣名，不是奉靠我们任何的自己的功劳，完全是靠你的恩典。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你的名，阿门。